Radio British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9th of Februar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291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农历年初四，在这里先跟大家拜个年，恭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福慧增长，事事如意。欢迎您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我们这个节目每个星期广播五天，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 104.6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部分，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播出佛法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三讲，请一起收听。
我们听一个世界的概念啊，你学心理学、学科学，听完以后会变成一个知识，但这个知识呢？它到你的心中呢，它不能产生一种灭恶生善、破妄显真的效果，没办法。但是你把佛法定进去，诸位，你来这个地方学习佛法，即便你今生非常懈怠，你都没有如实的去做，但是你也功不唐捐，因为你把佛法的道那个种子种进去了。佛法的功德，它会产生一种称，他们印载你，你总有一天你的善根发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强大力量，它会让你不得不学佛，不得不学佛。你不学佛都没办法，如果你的善根成熟以后，是没有烦恼能够抗拒的啊。所以这个教法，因为它为什么有这种力量，因为它是从佛陀的涅槃心中流露出来的啊，是佛陀施设出来的，它有引导你去向涅槃的力量啊，这个叫清净法界等流正法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法门的修学，我们就能够达到前面的觉悟。所以佛是一个目标，法是趋向目标的一个过程。我们再看第三个修，这个修我们晚一点讲，先看学，因为这个次第要先学才有修。好，先看学啊。好，我们先把这个学念一遍。
是学，言真穷妄，达理生信，名之为学。
好，再把这个修也练一遍。好，
是修，磨练身心，对治习气，名之为修。
那么佛法的修学，它有理观跟事修啊。理观呢，就是学啊，言真穷妄，达理生信。学主要的是学习两个事情，第一个什么是真，什么是妄，如何破妄显真啊，这个叫做学。那么这个学当然是一种智慧的关照了啊，通过智慧关照，我们能够安住空性，调伏爱取，最后导归菩提啊，安住力、调伏力、引导力啊，这个是我们整个学习的重点啊。那么你的心地法门成熟以后，我们就有资格从空出假来修修六波罗蜜。那么修六波罗蜜呢，一方面忏悔业障，一方面积极资粮，在历世练心当中啊，一方面消除我们无始的罪障，一方面积极广大的福德资粮啊，这个叫做修啊。所以他这个四谛啊，是先有理观，再有四修，先学习，那么做好内心的调伏， 引导，然后才有所谓的付诸行动的啊。我们做最后的概要，做一个总结啊，先把它念一遍啊。
四概要，概总瓜大纲，要三凡取要。
那么当然佛法很多了哈，我们说过佛法是甚深广大，那么我们希望对一个初学者，我们提起他的大纲，那么找出他的耳要，那么我们把整个佛法分成四个主题：发心、正见、修行、正果啊。那么发心正见呢、啊，这两颗啊是基本功啊，它里面都没有牵涉到任何的行动，就是还没有行动啊。佛法说啊，就打开你的眼睛啊，先有目标啊，发心就是设定目标，第二个正见就是做好智慧的观察。你遇到事情，第一件事情不要反应太快，记得在反应之前先想想佛法的道理。学佛你要进步啊，真的，你反应要慢一点，因为你的直觉都是习气嘛，你的直觉都是错的，大部分都错的，而且大部分都会让你后悔。我们就是没有智慧才会流转生死嘛。所以在佛法的角度里面呢，在菩萨界呢，第一念的差错他不怪你哦。菩萨界第一个直觉上的烦恼不怪你，你第一个念头起烦恼不怪你，但是你第二念你的光明没有关照，这个就是你的问题了，你懈怠，因为直觉性的犯错不能怪你，这个你没办法控制啊。但是第二念以后你没有对治，表示你没有做好心地法门。所以佛法是从第二念开始对治的，我们没办法做到第一念啊，第一念一定是你的习气了。好，所以这个发心跟正见这两颗啊，是一个理观，把你的基础打好，然后修行就是付诸行动了，就是你这个基础打好以后，那就是个人选择了，你喜欢修什么法门，这个基础打好的，你把它喜欢盖一个茅棚或者盖一个豪宅都可以了啊，就看你的人生规划了，看你的时间长短了啊。所以这个修是有选择性的，但是发心跟正见是共同科目哦，你要好好学习哦，这两科你要学会的，你从今以后你就知道怎么样面对人生了、啊、你的态度不一样了，而这两科也是成败的关键了、啊、发心篇跟正见篇了、啊、诸位，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哈、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无量劫来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生命，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情了、啊，我们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做过很多的布施、持戒、忍辱的善业，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是这样的一种轮回的一种生死情况呢？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理观的智慧，所以我们所有的善业都没办法超越生死，不能达到波罗蜜，我们的心理素质太差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前面两颗的心理建设，那个发心跟正见的这两颗是所有的基本功啊，这两个基本功你建立起来，你修六波罗蜜，修六度法门，每一个法门变成波罗蜜，你建立这个基础，你提起佛号叫做临终正念。前面两颗是重点的、啊、发心跟正见，观照力跟事业力啊，这个理观太重要了哈。好，那么我们等于是三凡起要，把整个佛教的理观跟事修啊三凡起要的跟诸位做一个简介哈。那么到这里等于是解释标题，我们看第二个教主烈士啊，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一生的历史，这个地方有三大段啊，三大段，我们先看第一段的总标啊，先看总标，请合掌。
无量寿经云，于无量世界现成等觉。
我们先把这个文消失一下。那么佛陀来到人世间是怎么来的呢？佛陀是依止清净的法身，那么同时在无量的世界啊，示现成佛。 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关键在这个现视线。佛陀度化众生有两个方法，第一个，佛陀成就一个净土，然后把众生呢、接到净土去，这种比方说阿弥陀佛采取的方式就是这样，他先创造一个净土，然后把众生他提出一些条件，怎么样能够往生，他把条件提出来然后呢把众生接到净土去，然后他慢慢的教化，这是在净土成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是在秽土成佛，这个就很困难了。比方说释迦牟尼佛他采取的手段是这样子，释迦牟尼佛是来到人世间陪我们流转，陪我们也是有生老病死的过程，也有起期的过程，我们待会会看到佛陀也是起期的那么视线所谓的八相成道，然后从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呢，佛陀宣扬他的道理让我们觉悟所以佛陀的度化众生有两个方式，一个是佛陀主动来到娑婆世界来到秽土，第二个呢，佛陀把我们接到净土去那么释迦牟尼佛采取的方法呢，是在无量个秽土当中呢，视线成佛，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启动情况。他不是成业而来，他是成愿而来这众生善根成熟了，佛陀从法身当中变化一个应化身来陪我们成长那么在成长过程当中呢，佛陀把他的道理讲出来，然后记录下来，流通后世，是这个方式好，那么这是总编，我们看别名，别名当中有八段先看第一个入胎相，请合掌。
父净饭王，母摩耶夫人，金云楚都率天，红宣正法，舍比天宫降神母胎。
佛陀的出世当然就有一个父亲跟母亲因为他既然要示现嘛那么为什么佛陀要有个父母呢？其实理论上佛陀来人世间他不需要父母，理论上，因为他没有那个业力嘛，没有业力他就没有所谓的胎的问题嘛。有人就问祖师说，那为什么佛陀要出生呢？要纳妻呢？这个是这样子如果佛陀没有经过母胎的出生这有一个严重问题佛陀不是正常人佛陀都石头，假设佛陀能够石头跑出来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说他跟我们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质疑他说的法我们做得到吗？他如果没有感同身受的跟陪着我们视线从母胎里面出来，就会连带着我们对他的法产生质疑说这个法是不是太高深了，我们做不到。所以佛陀他必须遵守凡夫流转的规则，还是有一个父亲母亲，因为他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是完全一样的，他当初是一个凡夫的时候，他也是从这个过程而来，也是颠颠倒倒，后来学习佛法出现了光明，然后才做一些生命的改变的所以佛陀必须有一个父亲母亲，那么就告诉我们他跟我们的过程是一样的他也曾经流转过。那么父亲是净饭王，母亲是摩耶夫人我们看经典上说楚都率天，红宣正法。凡夫他有入胎嘛，但是凡夫在胎中这十个月是什么事都做不了，但是佛陀在摩耶夫人的母胎当中他表面上是住在母胎，但是他同时呢，他是在兜率天为众生说法但那个时候还没有出胎之前他也不是只是在母胎待着，他同时在兜率天呢为诸多的天人菩萨来宣说佛法。那么等到他入胎的因缘成熟以后呢，舍弃的兜率天宫才降神母胎，从母胎里面那么才真正的出来这个为什么处胎都在兜率天我们解释一下因为异界天太过方隐夏天异界天四天王天化乐四天王天这个 斗帅天、夜魔天啊、忉利天啊，都太过放逸啊。那么三恶天呢，色界无色界呢，太过娇慢，因为他禅定高深了、啊、所以很难教化。那么在三界的诸天当中，只有斗帅天稍微好一点，他没有夏天的这个欲望的放逸，他也没有上天的虽然清净但是高慢心太重啊，所以斗帅天啊相对是比较好的。所以贤劫千佛，我们释迦牟尼佛是贤劫千佛第四尊佛嘛，对不对？所有的贤劫千佛都是在斗帅天啊等待降生母胎的啊，这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的这个斗帅天啊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哈。好，我们看出生相啊，出生，我们把它念一遍。
约西元前623年，中印度迦毗罗卫国蓝毗尼园无忧大树，姓释迦，名悉达多。经云：从幼携生，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举身自称无当于世为无上尊，示范奉事，天人归仰。
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出生的时间呢，在西元前623年，这是根据南传上座部的说法。那么这个时候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刚好是春秋战国时代是在西元前200年到700年，这个500年的时间。而这500年的春秋战国时间呢，在历史学家叫做轴心时代，又叫做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这500年当中啊，世界各地同时出现了他们的精神文明的导师，比方说中国的孔夫子跟老子，比方说古希腊的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比方说古埃及的犹太先知，又比方说印度的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在这500年同时出现。所以这个500年叫做轴心时代啊，这个是人类的文明的一个启动的时代。那么释迦牟尼佛也正是在这个时代出现啊，在西元前200年到700年这500年中间呢、啊，是人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啊。那么他出生以后呢，是在什么地方出生呢？在中印度的迦毗罗卫国，这是个小国家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印度有16个国家啊，他们是分裂的16个国家，那么其中一个小国叫迦毗罗卫国。那么他出生的是在蓝毗尼园啊，就是摩耶夫人在花园散步的时候呢，他走到一个大树叫无忧大树，那么他把手啊放在这个树上呢，这个时候呢，他的右鞋啊就出现一个白色的气体，就出生了啊。那么他是姓释迦族，他的名字叫悉达多啊，悉达多太子啊。我们看这个是一个看这个经典的描绘啊，先看他的出生情况。从幼学生，身为一个尊贵的佛陀，当然不可能从产门出现了 啊，他就是从这个无忧大树的这个摩耶夫人，他的手靠在他去，他说他是要去采一朵花啊。那么采花的时候，把这个手一举啊，这个右鞋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气体，就出生了啊，就又从右鞋生啊。出生以后呢，发生什么事呢？现行七步，光明显耀，普照十方，无量佛土六种震动。佛陀出世以后啊，出现三个很特殊的情况。他走了七步，走了七步呢，第一个出现强烈的光明。听说在周朝的时候啊，那些太史啊，他有看到在印度这个地方有出现一个很大的光明，在历史上有记载啊。那么这个我们合理的推论啊，应该就是佛陀出现的时候光明显耀，普照十方，那个光明啊，佛陀的身体啊出现强烈的光明。第二个呢，无量佛土六种震动，这个世界啊有这六种震动，它的本意是六个方向啊，东西南北中间还有边缘啊。那么它表法呢，表示六根的震动啊，眼耳鼻舌身意即将改变，却产生震动啊。 那么这一段是说明释迦牟尼佛出现以后出现的三种类象啊，现行七部，那么光明普照，那么六种震动，三种类象。那么出现三种类象以后呢，佛陀就说话了，佛陀为自己做预言，说我为什么出生呢？佛陀是有目的的，我当一世为无上尊，四方奉侍天人归养。他说我来到人世间啊，我要陪一切众生流转，那么最重要是我要在这个地方示现成佛，来宣扬佛法，来教化众生。那么讲完以后呢，四谛梵音跟大梵天王啊就侍奉在佛陀的旁边，诸天产生归养。好，我们凡夫啊的肉眼啊什么也看不到，对不对？但是天人不一样啊，诸位啊，天人是有天眼通的。在经典上说啊，天眼看到佛陀出世啊，他不一定知道他会佛陀，他是一个佛陀，但是天人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人是不可思议的，他会知道这个人是大功德的。天人会知道这个人是大功德的，但他当然不知道这是佛陀了，啊，所以他看到这种大功德的人出现了，诸天啊，诸位要知道，诸天跟我们凡夫最大的差别，你不是修善就能够升天的，不是这个意思呢，啊，我们到了六波罗蜜会说哈，修善可以保住你做人，你要升天要有德行的呢，要有功，要有，你要有点羞耻。诸天一个很重要的德行，他随喜赞叹，诸天不太会嫉妒别人，你比我好他就尊重你，所以你如果只有修善你没有德行，你上不了天的，你连一切天都上不去了啊！所以天人看到佛陀出世啊，他们很自动的啊，就供奉在这个，这个人是个大功德的境界啊啊，所以就供奉在这个四大太子这个一个小婴孩的旁边呢，在旁边候着。那么诸天呢，对内心对他产生很多的皈依啊。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啊，我们看很多的伟人出世的都有瑞相，何况是佛陀呢啊。因为佛陀为什么会光明普照，为什么六种震动呢？因为佛陀的出世表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世间的光明即将打开，众生的生命即将改变。我讲实在话，如果没有佛陀出世，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东西南北，你就是一天过一天呗，该干啥干啥呗。如果没有佛陀的出世，没有佛就没有法嘛，没有法就没有人出家嘛，来住持正法就没有僧宝嘛，那么这个就是黑暗世界嘛，每一个人就完全跟着自己的感觉嘛，各凭本事嘛，看谁福报大嘛，就是在娑婆世界里面就是这样，一天过一天呗，啊，所以佛陀的出世表示的法宝的启动，所以普照啊，在十方世界普照十方，光明普照十方，表示这个世界上即将出现光明。第二个，众生学习这个智慧呢，生命即将改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开始要改造了，我们不再跟着我们感觉走了，我们开始学习内观啊，改造自己的思考啊，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瑞相啊，有这个表法的意思啊。我们再看第三的童子相。
经云：视线算计，文艺设欲，博众道术，惯练群集。
那么佛陀出世当然有经过成长过程啊，既然是视线跟凡夫一样嘛，他就有一个成长过程，他有童年的时代，但是在童年的时候呢，佛陀对于算术，说的算计就是印度的算术啊，诸位都知道印度是算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啊，啊，对这个算术，文艺，文艺就是这个各种这个工巧啦，技术啦啊，还有射艺，射艺就是他的这个骑马射箭啊，属于武术，还有博中道术，博中道术呢就是学习当时印度的这些啊，吠陀啊，古印度的这些哲理啦啊，吠陀经典等等啊，奥义啊，吠陀等等啊。那么当然佛陀是视线嘛，所以他从小就表现出很特殊的 啊，多才多艺啊，是描绘这个意思。我们看第四个纳气啊。
金云，由于后院讲武事义，现处宫中色位之间。
好，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纳气象啊。这个纳气是有道有一个原因的哈。释迦太子出生以后啊，根据运动的习俗啊，他们大户人家都要找相命师来算命，当然净饭房也不例外。上面一个国王呢，他就找了500个仙人啊，同时为释迦太子看相。那么这500仙人看相以后呢，都觉得这个小孩不简单啊，记住32相，32种美好的相状。所以这个500个仙人呢，就做出2个结论，说这个人长大以后如果没有出家，在世俗里面待着，那么是转轮圣王，统领整个印度；如果他出家，那么就会成就无上的绝道，在这个修行上会有大成就。那么这个净饭王就紧张了，说那到底他是在家呢还是出家呢？这500仙人没办法决定，都看不出来，总是2种情况都有可能。那么净饭王说，那谁能够看得出来呢？说这个世界上能够看出来只有我们的老师阿斯陀仙人。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你师父请来呢？这500仙人就坐下来意念他的师父，所以这阿斯陀仙人就现前。现前以后呢，这个阿斯陀仙人就深入的看这个小孩的相状啊，看完以后啊，就痛哭流涕啊。他说这个人啊，他是80种相啊，你看他每一种相啊，记熟80种好啊，这个人肯定要出家了，他不是做转轮圣王，转轮圣王只有32相，没有80种好，他一定会出家。那你为什么流泪呢？因为我已经120岁了，我再也看不，我没有一眼见到佛陀了啊！佛在世时我沉沦啊，啊！所以他这个他说这个他成佛以后啊，我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他为自己感到遗憾啊。那么当然这件事情也给净饭王一个警惕了，因为净饭王毕竟是世俗人嘛，他希望他的儿子要继承他的国王的位置，要啊光耀门庭嘛。所以净饭王为了留住佛陀啊，此令他不出家，他做了2件事情。在经论上说啊，第一个他盖了4个宫殿，春夏秋冬啊，春天做这个宫殿，夏天秋冬，4个宫殿让他感受到非常的如意的境界。第二个，在他17岁的时候早早让他结婚，希望他打消出家的念头啊，这个就是他纳妻的一个因缘。因为阿斯陀仙人一言，这个小孩一定会出家，也一定会成就无上绝道。净饭王为了避免这件事情发生，他就盖了宫殿，而且给释迦太子纳妻啊。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在下一个节目时间继续播出下一讲，我们一起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施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在这里跟大家再见，拜拜。